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9号，公元2004年12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萨迦派僧俗群众向萨迦法王敬献永驻长寿佛事仪轨；青海湖面临变成沙湖和死湖的危机；韩国夫妻圆满结束支持西藏和平长途徒步；西藏学生脚部严重受伤仍继续进行摩托车周游活动；江泽民将于明年3月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萨迦派僧俗民众向萨迦法王敬献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位于印度乌达拉金邦首府德日顿拉吉普萨迦派寺院中，隆重举行了仪式，庆祝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1任法王达赤朵吉羌61大寿。本台特派记者巴桑顿丹发来消息，萨迦派僧俗民众今天向达赤仁波切敬献了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达赤仁波切两位儿子和九戒赤坚朵吉羌、罗迪堪仁波切、总裁堪孜仁波切、阿迪仁波切、朱古朵吉丹巴、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与议会代表以及来自各界的萨迦派信徒约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庆典仪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仪式上还为新出版的一本萨迦史刊进行揭幕，并且发表了讲话。按照仪程安排，今天下午向来宾们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仪式将持续到晚上9点钟。萨迦派11世纪中宽公雀杰布首建萨迦斯，创立以道果论为法要的藏传佛教系派，后来经过萨钦等五代祖师的弘扬，建有僧俗两系传承。13世纪时，由萨迦班智达所著的萨迦格言就是一部有关世俗道德论述的著名经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自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和西部大开发以来，西藏山区的生态环境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西藏著名的青海湖生态环境遭受着毁灭性的破坏，导致青海湖水位正在急剧下降。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近25年来，青海湖湖面已经萎缩近150平方公里。据青海气象科学研究所的官员表示，造成湖岸形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暖干化、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和人为破坏的共同影响。其中青海湖地区出现的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增大等气候暖干化特征是导致青海湖湖位下降和湖岸变化的直接成因，人类活动引起的草场退化则进一步加速了湖岸的变化，致使青海湖环湖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态危机四伏。据了解，近年来西藏著名的青海湖水位正以每年8厘米到10厘米的速度下降，湖面面积日益萎缩。有专家预言，如果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长此下去，青海湖不是变成沙湖，就会变成死湖。请继续收听新闻。韩国夫妻圆满结束支持西藏和平长途徒步游行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韩国一对配偶为了声援西藏问题所展开的和平长途徒步活动，于本月28号星期二圆满抵达终点站，拉开了序幕。旅居韩国的西藏人丹增蒋样同他的韩国籍夫人白马，从本月10号世界人权日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5周年日开始，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展开韩国南部至北部为期19天的和平长途徒步活动，以此来支持西藏问题。南韩消息，当他们抵达韩国首都汉城时， 许多民众举着西藏国旗和韩国国旗迎请，并致以支持。活动参与者丹增蒋扬向媒体表示，他不仅为完成这一次的长途徒步活动而感到高兴，并且为西藏问题在韩国各界引起注目的同时，促进世界和平而感到兴奋。他还感谢韩国人民对这一次的长途徒步活动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丹增蒋扬的韩国籍夫人白马在长途徒步期间脚部受伤，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在寒冷中继续步行完成活动。他表示，举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韩国民众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同情那些每年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流亡到印度的藏人。这对韩国夫妻所展开总行程达600多公里的长途徒步活动于本周二圆满结束。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学生脚部严重受伤仍继续进行着摩托车周游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大学生在银都全国展开的摩托车周游活动于今天星期四抵达银都北部江丁岗城市。摩托车周游活动负责人扎西贾措向本台表示，活动展开至今，已经在银都3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几乎所有大学中加强宣传了有关西藏问题，受到了银都大学生各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他还说，很多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仍然很模糊，因此流亡藏人和各支持西藏团体进一步对印度民众加强宣传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扎西贾坐在活动展开期间脚部受了重伤，但是他仍然坚持继续展开活动。他说，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摩托车周游活动，促使西藏人民重获自由，就算他失去双脚甚至失去生命的代价也绝不后悔。是三名西藏大学生组成的这次银都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将于明天在银都首都新德里国会大街上举行的抗议示威行动圆满结束。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营救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中共尽快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停止在西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抗议中共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抗议北京举办2008奥运会，以及向当地印度民众宣传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等。据了解，这次为期一个月的西藏大学生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是新成立的西藏学联首次展开的活动，活动行程总长度约8878公里。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明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辞去中国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根据英国 BBC 引述中国媒体报道说，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届会议在本周三通过决定，10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将于2005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会将审议前领导人江泽民关于辞去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其他成员等。今年9月，中共16届四中全会宣布江泽民要求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胡锦涛接任，只剩下中国国家中央军委会主席的职衔。预计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将确定会通过江泽民的请求。江泽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前三个职位都已经陆续交给了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评论说，在中国，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将按照程序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表示，78岁的江泽民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只是形式，没有重要的意义。他说，作为自身的政治人物，江泽民将继续运用他的影响力，但相信将不会具有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威望。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从上海上调中央，从此成为中国过去10多年来最有权力的人。 他的继任人胡锦涛扬言要继续发展经济和缩短贫富差距。同时在他任期内发表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强调继续裁军和进行军事改革，并对台独持强硬立场。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吉桑根村中义的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去年藏学中心的会议上，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和对此问题查阅有关国民党文件的情况。国民党这样撒谎，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也要跟着说假话呢？因为并不是只有坚持这种说法才可以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统战部的江平同志说，以后我们不能再说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朵吉才丹同志等找到了一份文件，那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感谢的一封信，内容就是感谢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而国民党政府却依据这封信声称吴忠信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参加典礼和主持典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事实上，达赖喇嘛坐船登基典礼时从来没有汉人所说的主持仪式，而硬是固执地将吴忠信参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船典礼说成是主持典礼，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从以上的事实来看，国民党反动政府别有用心，伪造了历史，但高喊革命先进口号的共产党却也跟随着撒谎。对这种不知的行为，担任共产党高级职务的阿费阿旺晋美对历史事实虽然做了解释，但没有人理睬。相反，所谓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还将国民党伪造的历史档案当成宝贝载入进来。这些不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历史事件，而是对真正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当事人，尤其是获得共产党信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解释都可置之不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共产党对其他西藏历史的歪曲达到了何种程度。就像西藏的谚语，如果说了一次谎，以后即使说真话也会被怀疑。共产党的这种行为除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全世界面前丢人显眼而外，伪造的历史永远登不了真实历史的殿堂。第92号档案标题虽为拉姆顿著，就其被认定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致国民党政府的函，但所写内容是这样的，即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聚坚奉国府命令，辛海林同拉姆顿著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金赏赐坐船大典经费40万元，有蒙古服赐册封金印及彩玉等勋章，已于国历2月15号由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授禁令之于蒲殿，并祝国泰民安，中藏亲洽景殿。正月初九，这个档案的藏文落款为摄政热枕进城，但中文落款却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与标题是相矛盾的，并且没有任何的印章，其中藏文与中文间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拉姆顿著早在1937年就已经被认定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于1939年在西藏僧俗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1939年9月23号在大造师释迦牟尼佛前，有热枕忍不切为之剃度并受法名。藏历土兔年10月27号公元1939年12月5号西藏政府宣布。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吉桑根村中义的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